或者圣明，我们继续啊，我们民数记中基督的课程，来看59页。我们现在轮到看59页，第四则啊，就是啊，衣服底边最上的男系带。那我早上有讲到啊，我们在找这些资料的时候啊，最后补充上来的是银号的问题啊。那么在讲解当中，最困难的就是现在我们要讲的衣服底边最上的男系带啊，因为有提到这则的这些解经家也不是很多，而且呢这个单元里头绝大部分呢都没有做很清楚的说明。就一位解经家他提到这一件事情，他说呢啊，以色列人他们穿的衣服啊，底边最上的男系带是预表基督，就这么一句话都没有做说明。那我找了很多的资料，甚至有些连写都没有写啊。那因为我们是把它当作一个民数记中一个神学主题啊，因此我们把它放进来。所以当初我在整个文章说明当中是这一则最难啊，因为不是很容易了解啊。那其他资料也没有，都是非常缺乏啊。所以它的表明呢是以色泽为主啊，我们把它当啊一个参考资料来看啊。当然如果你要问我说啊，真的这个就是预表基督吗啊，当然也没有其他可以佐证的啊，都没有其他可以佐证。因为在我们整本圣经里面呢，他所提到就有两个地方都是在旧约啊，新约里头通通没有提到啊。既然有人提出来把它，尤其是一个啊比较很出名的解经家，他把认为这是一个基督的预表，我们把它放进来，这个加起来正好十则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来看啊，整个圣经的记载，在民数记15章，从37节到41节，啊，这里这样讲说，啊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吩咐以色列人，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坠子，又在底边的坠子上钉一根男系带子。你们佩戴这坠子，好叫你们看见，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，不随从自己的心意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，这这么一个一句子啊，那其他就没有做多解释了。哎，他这边呢，他说呢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这样讲哦，你吩咐以色列人，而且这个工作是世世代代的，不是只有现在这样做，是以后世世代代啊。所以我们也提过，在摩西律法当中，如果把世世代代要做的事情全部提出来的话，哇，那大概内容非常多啊，包括啊点灯，包括啊这个献祭，包括敬拜，一大堆一大堆的啊。那他这里就讲了啊，说世世代代呢要在什么衣服边上的坠子做坠子。什么叫坠子呢？就是我们看到现在看到很多年轻人呢，他穿啊，尤其是牛仔裙或是牛仔裤啊，就把他的底边的地方把它拉那个须子拉出来，对不对？那绑一个结，绑一个结，对不对？那绑一个结，绑一个结，这个在古代，尤其你在很多比较属于原住民的这种衣饰上呢，就最容易看到啊。最主要是有原因，一方面是因为啊，在比较属于啊文化比较没有先进的地区呢，它制作上衣服的制作上呢，它没有什么缝衣机啊什么的，所以用绑的，一绑起来就不会掉了，所以这个叫绑坠子啊。当然有些人现在我们年轻人喜欢流行，就故意把它弄好的，他把它弄成是啊这个这样松松垮垮的，好像很流行的样子啊，这是有些人这样喜欢流行这样啊。那么以色列人他们不是故意这样做啊，他们是神呢交代他们啊，在他们的衣服，因为他们一般都一个，他衣服都是长袍型的，这样套下来，那甚至再绑起来，整大片这样啊。比如说他们穿了一个上衣，那么整片的布呢做好之后嘛，套进去，好像像长的裙子一样，然后再绑一扎一条带子扎起来啊，男的女的都可以这样啊。那么他们就赶快布下边啊，这个底边的地方呢啊，因为没有缝啊，当然以前他们可以用编织的方式把它编进去啊，可以编得很好，但是这边神交代他们。这种服饰呢啊，尤其是在庆典当中，在节期当中都这样穿的啊，就是把底边的地方 啊，那留下的线呢，把绑一个结一个结，这个叫坠子，啊，那这个坠子绑好之后，又在底边坠上钉一根南系带子，啊，到今天为止我问了老半天，找了一切资料都找不到，所以到底这一条南系带子哈，它是有人说啊，有一两篇这样讲说它是绕这个边边这样绕一圈，啊，这个裙子嘛，对不对哈？啊，按照这样绕一圈到前面绑一个结。有人说不是，就只有绑一条结，啊，就绑一条短短的蓝色带子。那问了当地的啊这个学者啦，他们导游，他们说不知道，都不知道。现在以色列已经没有这种风俗的样子，好像没有，也不是很重视这个问题的啊。所以在整个历史的资料里头呢，很显然就已经消失了，你找不到啊。所以你问我说，到底他是绑一圈呢，还是绑一条带子，我也不晓得。但是圣经里面就是这样写。啊，在他们底面坠子上钉一根南系带，那以后他就不再讲，以后他讲一坠子就是连南系带一起讲，啊，说好叫你们看见，看见什么？看这个坠子，又看见这个南系带，那这样呢？啊，说 就可以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，不随从自己的心意啊，随从自己眼目行邪淫，像你们素常一样，嗯，那这样呢就可以。让他们在纪念当中，每次一看到这衣服哦，这个衣服要穿起来，一定是把这个带子，那这样就是要遵守神的命令。所以，我们从这整个啊情形来看呢，啊，就是以宗教的色彩，以这个啊颜色跟他的服饰的装扮，来作为他宗教上的记号，啊，这一个做法啊，虽然在新约里头没有做解释，而且有人把它列在民数记中啊预基督的预表。那我们从它整个制作的过程来看的话，大家可以了解到，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宗教它喜欢用啊色彩的代表它的宗派啊，所以啊我们所有的佛教里头呢啊这种黄派啊它的外衣就是黄色的，红派它是外衣是红色的啊，用在色彩来表示。那有的是用它的穿法来表示，啊，它衣服怎么做，啊，固定的一个做法啊，就像企业界也是这种情形来代表啊，所以有些团体就喜欢用什么颜色，用什么方法来代表什么东西，或是别上什么东西来代表它是哪一个团体啊？甚至我们就去基督徒就挂一个十字架什么的啊，这个都是一种表示方式啊。在古代就从摩西律法当中就有常常这种发现了啊，所以就不是近代才发明的啊。那当然，我们真耶稣教会呢，传道人也没有特别的服饰啊。有人说我们传道者是不是要做一个像牧师服一样，你讲台上讲台就穿这套衣服，那外教会的牧师他们有牧师服啊，不打领带就把整个套进去啊，深入深入的服装啊，这也可以用的啊，只是我们教会呢一直都没有，而且我们教会也没有自己的色彩啊，也没有自己色彩的表示啊，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啊没有一个表示的方式。那在圣经来看，他们当时是有这种情形啊，就是按照摩西律法所颁布的，就在他们的衣物底边绑坠子，那绑上一条蓝色带子啊，来表示基督啊。那么在整个摩西律法当中啊，我们可以看到他一吩咐以色列百姓这样去做，所以每次你看到啊蓝色带子这个坠子在附上一条蓝色带子的时候，你就是啊，这是以色列人。那今天我们诸位呢，你可以看得到犹太人他们的特别标志是什么？帽子戴个谦卑帽，这个都有名词的哈，他们身上服装都有名称的哈。帽子戴小帽小扁帽在这边啊，就是犹太人叫做谦卑帽啊。那有的就啊挂披了一条金子啊，这个叫做虔诚金哈。啊，那个金子那不是随便做的，那金子是四方形的啊，四方形的旁边，他在绑了118个结，六百十八个结啊，来表示呢他们的律法呢有618个纲要啊，所以你不要以为说，啊，这个金子绑一个结一个结，你就看着这样绑，可是你又不晓得绑几个，就随便绑一绑，他们是有一个用法的。所以在犹太人里头，你注意刚才注意看的时候呢，啊，他们这虔诚金都是大部分都是白色跟天蓝色的相间的字条，天然是这个颜是比较接近这个颜色，所以以色列国的国旗他们的啊星星啊就是用这种颜色，那上面一道蓝色，天蓝色下面一道天蓝色，中间两个三角形拼装出来的一颗星星，那个星星呢就六个角啊，就叫做大卫之星啊，那这样就是他们的国旗啊，所以他们的颜色都有他们的原则啊，那以色列百姓他们从古以来就有这么一个做法啊，至于它里面 所有的经文里面有没有在做详细的叙述呢？就统统没有了啊。所以呢，他们有一些资料呢，都是可以给我们当参考啊。613个，我们看一下啊，60页的下面这一段说，几千年来呢，以色列人经历了啊，希腊、罗马两约之间，一直到耶稣时代呢，开创新约时代啊，及至今日呢，这2000多年来啊，他们受到很多很多的痛苦，国家的灭亡。但是呢，他们有一些行动上还保留他们的特色，包括安息日啊，这是从星期五傍晚到隔日星期六日落之前啊，这个圣日的崇拜啊，还有其他节期或什么的，他们一定怎么样严守摩西律法，披着结有613条坠子的外袍，这叫虔诚巾啊，所以他们的外袍是四方形的啊，打对折披在身上，那也有整个就套在头上。啊，你看有些犹太人就把他那个金子拿起来放在头上抓起来绑在这边，他旁边呢、啊、就613个啊坠子啊或是披肩哈、啊，那他们呢啊就是依据摩西的律法把它归纳以后，就是啊有大概有613条啊，这是有资料可以考的，可以考的，不是啊我这边随便乱写的。好、啊，那这边他们的结上面啊往往就用布做蓝色，那这边是讲衣服啊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则里头参考资料非常的少啊。蓝色带子那设立的目的，一方面呢就是让选民他一看到这个东西就马上想到摩西的律法，因为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自古以来，尤其到今天为止，他们还是把自己当作啊这种神的选民，他们没有所谓新约跟旧约之分。那么神的选民他们的精神在哪里？就是守律法啊，这是要遵守这些律法的规定。可是遵守律法的规定呢，现在产生一个很大争执啊，就是新约的认为不用守啊，旧约的认为要守。那犹太人他们坚持这么一个原则下来啊，所以他们呢啊，保罗就曾跟他们讲说啊，他们是守字句的，那我们是守经义的，守字句的是死的，守经义的是活的。既然是这样啊，所以这些犹太人呢，他们今天呢，就是按照摩西所规定的，你看到这个节的时候，就想到说守律法。那因此呢，他们一直到新约时期呢，这个行动还在。我们可以看一段的圣经啊，就是我们在马太福音9:18，你打开来看啊，在整个有关罪子部分呢，啊，到新约时期呢，大概只有这个地方啊，跟他有一点关系啊。马太福音的9:18-22，啊，这里耶稣说这话的时候。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，说我女儿刚才死了，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，她就必活了。那么19节说，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，门徒也跟了去。20节说，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啊血肉，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，坠子有没有啊？我们以前在看这个神迹奇事的时候，都不会注意啊，他到底摸什么地方？都有时候爱摸他的衣服，可是边呢，你看他是从背后来摸他衣裳的坠子，因为他心里说，我只摸他衣裳呢就必痊愈。耶稣转过来啊，看见他就说，女儿放心，你的信救了你。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啊。所以我们在读耶稣所行的神迹的时候，大概顶多是这样看过去啊、哦。这个女人很有信心，摸耶稣的衣服，啊，叫她血肉的这种病呢，就得到医治了。哇啊，12年的血肉呢，就得到医治了。但是看到这里为止，这样认为说啊，这个人很有信心。可是马太福音在写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地方写得很清楚说，说摸他衣裳的坠子，所以我们就知道呢，啊，把这个坠子跟蓝色带子结冰在一起讲，就这么一个参考资料，其他地方都没有了。啊，所以呢，就说医治这女人呢，不是那具有律法之功的这个医治罪子，不是。其实真正的她能够得到医治是什么？是耶稣基督呢，凭着她的信心来医治她。好啊，既然这样啊，我们就不再做其他的说明啊，因为她整个没有其他的经文可以当参考啊。但是呢，我们从这个撰于这个罪子中的蓝色带子呢，我们来看几则给我们当参考。所以这一则它本身的预表性很弱。但是呢，有人提出来，我们把它整理出来，而且呢，正好是十则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从它颜色来做几个代表。第一个啊，这个蓝色的带子呢，它之所以可以来作为耶稣基督的预表，我们从这就可以知道是从颜色做出发点的啊。为什么呢？啊，因为它一个属天的颜色 蓝色的装饰对以色列民族来讲呢，啊，不是一般随意使用的色彩，这个要记得。为什么？我们后面就讲到了啊，因为我们先简单的说呢，在整个这个蓝色袋子可以做会幕，可以支撑毯子，铺在那个放盖约柜的毯子啊，还有里面很多颜色都是用蓝色的加进去的，还有这个祭司的服装也是用蓝色线、紫色线、朱红色线啊，再加上金线啊，所以蓝色在他们来讲是一个国色啊。那为什么以色列百姓喜欢用国色啊？因为这个颜色是属于天，所以这就讲了啊，为什么今天的以色列国的国旗啊，它中间那个大卫之星呢，啊，两条的横条都是采用蓝色的理由，就是属天。原来自古以来，蓝色就一直是这个国家民族沿用的国色，啊，因为呢，蓝色是天的本色，含有属灵、属天的意思，啊，我们早上也提到一句话，我说呢，神对以色列百姓的要求，甚至包括他所做的事情，绝对不会做无聊的事情。他会莫名其妙说，你就绑一条线在那边就好了，而且所有都没有含义吗？不会这样的。为什么这样做？圣经里面没有答案，我们就去推敲它啊。那我们知道呢，既然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有罪子，罪子预表律法，因为前面已经提到啊，看到这些罪子就想到摩西的律法，对不对？因此呢，如果是把这条南西带子把它当作基督预表的话，说基督跟律法呢是合而为一的啊，有律法一定要基督救赎啊，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，有露水呢才有啊，玛拿，这两个要结合在一起，你露水跟玛拿绝对不可以分开的啊，降露水同时玛拿降下来啊，等于告诉我们啊，今天我们在领受圣灵的时候，它是一个啊真理的圣灵啊，有圣灵才有真理，有真理才有圣灵，这两个一定要结合在一起的。那么这个罪子也是一样，罪子他们才绑蓝色带子，所以有罪子就有蓝色带子，有蓝色带子有罪子，这两个是绝对不可以分开的。那么它本身是来说明说啊，今天你看这个罪子，想到神的律法，想到摩西的律法啊。同时呢，啊，我们也知道呢，基督呢，它本身呢，跟律法不是冲突性的，它是一个结合性的啊。所以这边呢，就说啊，从颜色来看呢，整个会幕里面呢，啊，只要是用在神的事上，很多地方都用蓝色的啊，大部分是用蓝色来表明呢啊。所以这边就讲了啊，耶和华借摩西定这个祭司的制度。吩咐他制作祭司的圣礼服饰，就是以弗德的外袍，以弗德是穿起来以后呢，啊，这外袍呢，它上颜色呢就是采用全蓝的，全部都是蓝的，而且袍的周围呢底边的石榴，啊，这个祭司他穿的衣服呢，外面加上一个肩带，里面这条以弗德呢是长的外袍，那这长外袍下面呢要绑石榴，一个一个石榴，对不对？一个石榴一个铃铛，一个石榴一个铃铛，那个石榴。也是取用蓝色、紫色跟朱红色线来做的，也是用蓝色的啊。不但这样哦，在制造会幕的材料当中所取的细麻啊，也少不了蓝色的丝线啊，很多好几个啊，这个可以参考出埃及记36:8。其他呢，移动约柜的时候，覆盖在最外面的是什么？纯蓝的毯子。你要扛的时候啊，要扛出去的时候，把那蓝色的毯子盖起来，那再扛出去。所以以色列百姓。有没有办法看到约柜呢？看不到，绝对看不到约柜。你说有约柜吗？有，可是你看过吗？没有，这是很奥妙的地方啊！你说你看到了吗？又没有看到。你说没有看到吗？又存在啊！所以古代用约柜这种方式，让这个选民对约柜呢有一种啊，好像很含糊的感的观念啊。有约柜，但是你看不到。啊，今天我们在信仰上也是一样，神提升我们到这个属灵的一个时代的时候呢，你说教会有什么？有，你看到吗？好像没有，又好像看到了，这是同样的情形啊。你一定要知道，这个神给每一个阶段性的工作都一直在转变。你教会来讲也是一样，从古代的啊乐园，慢慢的转到啊祭坛，然后再来是会幕，再来是神殿，再来是教会，已经进入一个灵界的观念了，最后就进到灵殿。啊，它也是个整个教会这个建殿的真理当中呢一个阶段性，最后一个就进到神的国，那全部整个这七个阶段，它也是一样渐进的。你会发现呢，神让人怎么样脱离这种物质观念，一直转变啊。神给我们知道说，物质算不了什么东西啊。刚开始信仰很难建立的时候啊，乐园它整个都看得到，这是在地如天的一个环境，这个是教会嘛，因为神跟人见面的地方就是在乐园嘛。可是人犯罪以后，就开始什么用祭坛。 做一个人跟神之间交通祭坛啊。祭坛之后呢，就马上进到第三阶段会幕啊，会幕的用具就多了啊。所以你看，哦，好热闹，一下献祭在做什么呢？人呢，在这种信仰生活当中变得很热闹，可是慢慢的又缩减回来。哦，到神殿的时候达到最辉煌时期，可是呢，这些都是物质的。神马上借着耶稣基督的真谛显现之后呢，把人回到什么灵界，比较属灵的方式。这是我们今天说的教会。你教会里面，这里面所有的东西不代表耶稣基督，都不代表。为什么？只有圣灵，这圣灵是代表神，其他没有。你看到圣灵吗？没有看到。你说没有看到吗？又有看到啊。祷告你看得到啊，没有祷告你看不到。所以约柜它本身也就具有这么一个性质。看起来每次扛出来，哦，百姓看到，哦，那个是约柜，你可以看它。可是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毯子下面的约柜呢？没有啊，除了大祭司之外，除了这些近似圣所之外，没有一个看过啊。所以在以色列百姓的观念里头，他们对约柜他们也是很含糊的。你真的叫他画，他也画不出来啊，只是拼凑的，凑一个出来。可是当时摩西所做的什么一个模型，他们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对，这是含糊的，这是神给百姓一个观念啊。那在整个会幕建设当中，从祭司到他衣服啊，到里面的盖整个帐篷啊，篱围啊，加上盖约柜，这些所有的东西蓝色都跑不掉啊。祭司一个铃铛啊，一个石榴，一个铃铛，一个石榴，那个石榴也是用蓝色袋子去做的啊，几乎充满了蓝色啊。所以你现在可以想象了，当他整个会幕盖好之后，放在旷野，铜柱子、银铆、金柱子、铜铆，然后这样阳光一照的时候，你想那个会幕啊，不是我们所想的很粗糙的啊。而这种东西为什么用这种材料？它是用到什么时候？用到大卫的时期，用到所罗门王的时期啊！你看，啊，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啊，从旷野开始造起来，一四四二年，一直到所罗门王西元前的啊973年、969年开始盖会堂，经过7年啊的时间啊，989，你看900多年，已经经过500多年了。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坚固的东西，可是到所罗门时期呢，已经都破破烂烂的，开始坏掉了。所以赶快盖神殿起来取代，因为他们的国已经建立起来取代它。所以这边呢，我们就知道啊，所以从这里呢，整个它的啊制作当中，一直取用蓝色，一直取用蓝色啊。所以以色列百姓不是随便用这种颜色的啊。我们今天是一个很开放的时期，但是呢，古代的啊这么一个国家民族，它本身不是非常开放的，它不可以随便用的。啊，所以祭司啊、选民的衣着、会幕的制作啦、覆盖的毯子，都是用敬拜神最神圣的地方，用在那个地方。那么既然就用在那个地方呢，啊，用蓝色啊，就是神教了他们用这种颜色来取代，这是一个祭司的国度啊，同时也表明了属性圣洁的意义啊。因此这里面呢，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他讲什么东西属天的。那么今天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啊，我们整个表现出来也是一个人的色彩。那个人的色彩呢？啊，我们从整个旧约时期这种观念来想的时候，我们本身也是应该啊，一个属天的本性才对啊。我们的本色化是属天的，不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民族性的本色化。我们本色是属天的，那既然属天的，应该有啊基督的个性啊，属灵的个性啊。所以主耶稣呢，常常交代他的门徒啊，我们不是属色世界的，我们是属天的。啊，尤其在约翰福音里面呢，也是一样讲这些啊，说我们不属这世界的。如果我是属这个世界的话，啊，那我的门徒呢就要争吵了。为什么主耶稣啊在世间传道的时候、行神迹的时候，那么多人跟从他？他们这些跟从他的目的在哪里？很多人跟从的目的就是要希望他来建立一个王国、君王的国家，因为他们希望复国啊，他们期待他们以色列国赶快能够建立起来，要找一个君王。啊，会行神迹这种人呢是最厉害的，他拥护他。可是后来主耶稣跟他们讲，我不是要建立世上的国，我乃是要建立我的国在天上啊。他们就知道说没有用了，那我们找他做王了没有用了，他不建立，他不重建以色列国，所以呢这些人就离开他去了啊。一个关键就是属灵跟属地的观念而已啊。结果呢这些人就远离他而去了啊。拥护他的时候呢，哦，说他是何山啊何山啊啊，弃绝他的时候呢，把他钉十字架。哈，你看，同样一个人，同样做这种事情，同样讲这些话，结果差别那么大。但是主耶稣一直跟他的门徒讲啊，我的国是属天的，不是属这世界的。但是很可惜的啊，历史以来啊，宗教呢一直不能跳脱这个环境，跳脱这种观念啊。所以我们可以看 啊，整个宗教界呢，经过啊这个二十世纪这样下来，历史告诉我们什么？连宗教家都一样啊，啊，权力的追逐都逃不了的，很重视这些，啊，很重视这些权力、金钱、享受。所以中世纪的时期呢，啊，这些宗教界是最有钱的，尤其欧洲啊，你刚才看土地很大，收税都是他们在收啊，连城堡啦，要当君王的时候，都要请他们来封啊。啊，来跟他们啊，册封他们啊，成为一个君王，那很可怕的啊。所以宗教家如果是贪心的话啊，那简直不得了啊，对整个社会呢造成很大的问题啊。宗教家呢，如果是贪这种世间的享受，那比一般人更会享受，住得又大又漂亮啊，那个穿得又好啊，大家都认为说应该这样的啊，应该给你这样享受的啊。其实这样吗？其实不是这样啊。神给人的是一个属天的个性，是什么？不是指这个世间的啊。原来神呢是要人呢在这个信仰生活当中呢回到一个真理，借着真理成圣是最重要的啊。所以在六十五页这边呢啊，说属灵的选民还是很难摆脱这种世界的侵蚀，常常把属天的纪念和德性呢转成属世的标志和增进啊。看起来好热心，说不定他是为了某种因素在热心啊，我们就怕这样而已啊，否则的话就没有什么问题的，否则工作谁做都无所谓，谁负责都没有关系。可是有时候最怕什么？就怕呢啊，把这种属天的纪念和德性转成什么属世标志的竞争啊，结果这个会要谁做，那个会要谁做不可以，这个会要我来做不可以啊，别人做啊，你就在后面扯后腿，这是很麻烦的啊。社会上是会这样的啊，为了升迁，为了职位啊，为了金钱的收取，一定会有这种情形，那没有话讲。所以是世上的这些出名的人绝对不是最好的人啊，往往是知名度最高的人，不是真正有实力的人啊。真正好的真正实力常常呢都是躲在社会的另外一个角度里头，不喜欢啊出风头，不喜欢出现出来。但是宗教界里面呢也常常被严重的俗化到这么一个情形，是最可怕的啊。所以我们教会一直几十年来一直在维持这么一个清纯的一个表象啊，因为我们希望教会一定有一个属天的本性，一个属灵的国度啊，不要像社会上那种啊争争夺夺的纷纷扰扰的啊。这是第一个属天的个性。第二个呢啊，既然这条蓝色带子预表基督，它一定要钉在坠子上面，其他地方不可以，一定钉在这个位置来表明什么啊？耶稣基督那跟律法呢是没有冲突性的，是结合性的。很多的犹太人，很多的以色列人啊，当然我们只能讲犹太人，因为在啊两月之后呢就是成犹太人，这些犹太一直认为耶稣呢废弃律法啊。你看耶稣呢，我们是拜的是独一神，四条诫命说我是独一神，耶稣说我是神的儿子，我跟神合而为一。哎呀，你亵渎神啊，他一听这么说，你亵渎神啊。啊，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那边说我跟神合而为一，他说啊，你怎么说你跟神合而为一呢？我们用中文看的时候你看不出来啊啊，但是从那个口气里头你就知道呢，这些人一听呢就说我就是神，那个口气一听，犹太人当时来听的时候，就是我就跟神是同一个的，说哇你亵渎神啊，石头拿起来就要打他了。可是主耶稣马上反应很快，说你为什么可以打我呢？他说你说你是神啊，你看他说你说你是神，耶稣说神的儿子难道不能说神吗？啊，马上把他转换掉了。可是在整个文字上的叙述呢，就让我们知道啊，原来耶稣呢他本身呢就说他就是神啊。所以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，我与父原为一，犹太人拿石头要打他啊，耶稣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，你们为哪一件事拿石头打我呢？他们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打你，是因为你说前往的话，要说你是个人好像自己当作神，有没有这句话的含义啊？我与神合而为一，这句话含义是把自己当作神，所以这个神观这个地方是最明显的，所以是把自己当作神。所以他们就说你讲前往的话我就拿石头打你，他说你凭什么打我呢？啊，他就说呢啊，律法上岂不是写着说呢啊，我曾说你们是神，你看他引用这个圣经节呢把它化解掉了啊。其实他真的是讲自己是神，完全讲自己是神啊啊。所以呢很多人都认为他违背十条诫命啊。接着门徒安息日去拔穗子麦穗来吃啊，结果他们说你要违反律法的。他说什么违反呢？你们的羊安息日掉到这个野地的时候，丢掉的时候掉到山谷里头去了，你不去救它回来吗？那可以啊，可以救啊。对啊，可以救。为什么它不能吃东西呢？肚子饿可以吃啊。又说哎，它为了安息日。所以主耶稣很多的行径，很多的做法 在当时他们来看呢是违反律法，但是主耶稣在啊整个他的形象上，他一直在表明什么？他是不可以废掉律法的，所以他一出来就讲一句话，啊，说天地可以废去，但是神的律法是一点一滴都不可以废去的。这已经跟他们表明，神的律法绝对没有废去。那没有废去的话，他为什么他会被他们这些做会不一样呢？主要是把它转换，转化成某个方式，割礼转化成洗礼，啊，安息日的这种手法转化成属灵的时候，一直转化过去。一转到过去，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，刚刚在学习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说奇怪，明明主耶稣是把它废掉律法嘛，怎么说没有呢？啊，其实呢，他用一样的东西来取代它。那你问他说，耶稣你怎么这样说呢？他说我是安息日的主，但是我的改没有把它废弃掉，对不对？我把它废弃的话啊，那就不用讲了。可是我没有把它这个原则没有拿掉，只是把它做法改变而已。啊，今天你要守安息日，守那个死死的，我跟你们讲，这是恩典的安息。你这样做就对，可以收割，可以做什么事情，日期没有改，方式改变，洗礼也是一样啊，割礼把它好像拿掉了。保罗讲，他说主要是把这个割礼拿掉了，但是呢，是不是完全就消失了？因为这割礼的目的是一个记号，这是属神的记号啊，所以从亚伯兰开始呢，行割礼来留下一个你是属神的记号。那么到新的时期呢，你属神的记号就是得救的记号，就是洗礼，用洗礼的方式，就是这样而已。可是犹太人到今天呢，他们还不会清楚，所以这个又是违反摩西律法的，看起来好像要违反摩西律法，其实没有啊。所以第二个我们讲是与律法合一，这是主耶稣当时呢他所做的一些事情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66页这边哈，这中间大家说，蓝色带子不仅表示这律法是从天而来啊，更表明基督耶稣呢和律法呢是有不可分隔的关系啊。律法的精神是研制，而基督选择出来是爱及恩典，所以终究神国的管理呢是既含了律法的研制和啊慈爱的恩典啊，这两个是要同行，同时不可以偏颇的啊，都一定要同时进行的啊。所以主耶稣没有把律法废掉，你看他一出生马上8天行割礼啊，马上到圣殿啊，12岁到圣殿。为什么12岁到圣殿？你们知道吗？所以啊，圣经里面所写的每一个字、每一个纪要，你们都要记得。12岁上圣殿是他们行成年礼。我们华人的社会是以18岁行成年礼。原住民各阶段，有的是16岁啊，有的是18岁，原住民也有啊。但是呢，犹太他们12岁，12岁就是说，等于说你这12岁以前，家里的人一直教你读律法、读圣经、读律法，他们读的是摩西5经。一直读，一直读，读了12年之后，从13年以后，满了12年，第13年以后，行律法的责任就是这小朋友自己要负责的。12岁就要负责，要懂得所有的律法的执行啊！所以我们花了12年教他们。如果他们不执行的话，要被处罚的话，父母亲没有责任了，就是你自己不熟。比如说，从把他一直带到12岁，经过12年的训练，他应该养成守安息日的习惯。经过12年的训练，他知道怎么去守逾越节，怎么守什么节期，通通会了。12年够了啊，所以这个12岁呢，律法上没有规定，他们是一个传统啊，所以有些条文是从传统来的啊。他们认为12岁就应该这样做到这种程度啊，所以这是一个口传的传统啊，一个习俗的传统，12岁啊，所以他们现在呢，12岁一定带到哪里？带到哭墙那边啊，找一个拉比啊，在那边呢跟他啊披上虔诚巾，叫他念一段圣经。啊，然后呢，就按手跟他祷告，好了 ，OK 的，不像我们所谓的成年礼是一大群的，他们不是，他们是个别的，哦、很热闹、哦，很热闹，我就看过了。啊、哦，那边的成年礼哦，一个一个过来，他们的哭墙这边一张桌子，一张桌子像这么大，比这个还大一点，2倍大，它上面放很多啊、哦、他们的他勒木经典，啊，行成年礼的小朋友就带过来，啊、哦，这边留两边的头发，很可爱，啊，在那边啊戴一个谦卑帽。啊，就披上他们虔诚巾，一定要披虔诚巾的，就在那边开始拿一本，啊，找一本，拿起来开始念，呱呱呱这么念，啊，那个蜡笔就跟他按手，哎 ，OK， 你的成年礼结束了，要从今天开始，你要负责自己执行律法，啊，家长不再管你了，你如果没有执行，违反律法被打死，哦，你会被打死哦，哎，就这样交代他们，就是这样哎，啊，当然现在呢，不能因为他们不守律法就打死，因为现在一个很大的冲突，走上一个民主时代呢，啊，人权变成优先。所以产生一个很大冲突。那旧约时期，律法是他们的等于是宪法一样，你不执行就是打死啊。所以12岁，耶稣12岁上圣殿，去那边做什么？去那边行成年礼。12岁以后，1年3节，都让他参加到耶路撒冷 啊，那个时候呢，你就跟着父母亲去啊。所以在他们家庭里头，有老人家这个当媳妇的不用上圣殿，有病人这个当媳妇的可以不用上圣殿守节啊。家里有小孩的，年纪很小的，12岁以下的这个家庭主妇呢，也可以留下来照顾孩子，不用上圣殿。只要这个条件以外啊，全部一年三节要上耶路撒冷去守节啊，所以大家都去了。啊，所以呢，有没有特例？有，就是这三种情形：老人家、生病的跟小孩。那小孩以几岁做标准？12岁。所以过了12岁，他们不再看他们是小孩，啊，他们就是要参与律法的活动，啊，接受律法的要求，执行律法的义务，通通要做的，啊，12岁。啊，因此呢，我们就知道主耶稣这些有没有做？通通做的。有没有参加安息日？他守了。他的圣殿里面呢，去读啊以赛亚书。所以其实主耶稣从来没有啊，在这个啊精神上废掉律法，可是因为他的执行有一些啊转换，因此被误解，认为说他是废掉律法，啊，所以他就说呢：“莫想我来啊，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呢不是要废掉，乃要成全。啊，什么叫成全？就是一个转换，啊，所以律法跟神的恩典是结合的。今天他们穿的衣服，看到他们穿的衣服，他们就想到说：哎，我们要守律法，啊，所以呢。”在我们这个67页最下面就等于说，好像那几千年来的蓝色带子呢，一直贯穿在这个一罪子中间所表明的意义什么呢？没有蓝色带子，基督来贯穿律法，那么这样呢，这个律法就变成什么？啊，一个负担，一个啊，这个很重的这个压力啊，要有神的爱、神的恩典，这个律法的研制呢，才能够达到平衡。因此，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啊，我们这些年呢，常常很忌讳的一句话，就是说动不动就说呢，哦，没有爱心，没有爱心，不对的，啊，爱心要在律法之下，爱要在法之下。只有讲爱心不讲法的话，那教会团体一定会乱。你讲律法不讲爱心的话，那这个教会呢无情，变成无情。所以两个一定要结合，啊，教会里面一定要法定出来的，今天法定出来的，你要去遵守。在这个法之下讲爱心可以，在这个法之下不讲爱心，那就很严苛的。啊，这不可以。但是呢，在这个爱心的原则，它的本身呢，要建立在法的上面，啊，依法行事，啊，这样才可以。今天呢，我们在教会里面呢，有一些规矩，你一定要去遵守。遵守了啊，教会对你施行爱心才有意义。啊，今天你不遵守了，教会给你什么爱心，那变成放任，那这个教会呢，一定很乱的，啊，绝对不可以啊。所以说，教会里面有一些要求。啊，今天我们在做崇拜时间的时候呢，啊，绝对不允许大家在这很放任的走动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一个法下，一定要这样去遵守。那你遵守了，什么恩典就会临到我们，啊，所以不要动不动说啊没有爱心啊，这是最麻烦的一件事情。那你要求人家爱心，你守法了没有？啊，你不守法，你就爱心不可能。啊，今天国家也是一样啊，你守法之下，我保护你，啊，你不守法。把你抓起来关，你说哇，那国家没有爱心，怎么敢关人呢？你不可以，你开车乱撞啊，撞死人怎么可以呢？所以你一定要守法，都是一样的道理啊，一样的道理。所以在教会里面呢，啊，绝对不要随便动不动说啊，谁没有爱心啊，怎么没有爱心，这是很不好的啊。要先想一想说，我们这样讲合不合法啊？有没有合乎道理？所以我们常常说讲道理，信耶稣叫信道理，有没有？我们这华人呢，这个闽南人呢，啊，台湾人呢，以前都说啊，你啊，他们去信道理的。啊，说我们信耶稣叫信道理的，啊，为什么要讲信道理？因为在教会里面是讲道理的，不是就讲圣经的道理，还讲什么守法的道理，对不对？啊，讲道理的，所以什么事情用道理来讲，而不是动不动爱心不爱心，好，这不好，啊，这最不好，啊，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到的，啊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呢，啊，基督呢，这个爱呢跟律法呢，它是合而为一的关系，就像蓝色带子去钉在这个罪子上面一样，啊，这是第二个。我们看第三个，要谨遵神律法啊，回来了啊。从啊，刚刚我们所看的那一段之后，他在整个摩西律法里面呢，当然只记载到两个地方啊，就是有关蓝色带子的问题，那就记载两个地方。那么这两个地方呢，啊，一个是在民数记，一个在生命记，这我们不用再特别去强调，其他都没有叙述啊。所以要看到罪子，就代表同时也看到蓝色带子，就不再讲了啊。第三个。就是要谨遵神的律法啊，这是我们刚刚所讲的。无论任何一个人，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，啊，我们从整个国家社会来看，你就是发现，今天我们的国民整个社会会乱，那是不守法啊，这个法治精神太差啊，只知道民主，只知道自由啊，只知道平等，可是不尽 守法的观念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说，哎，为什么我们在台湾社会里面呢，常常不如这种欧美社会？欧美社会他们从小就教他们什么守法，对不对啊？你进进出出，你就可以发现啊，这些欧美的社会呢，虽然它也常常是一个啊坏风气的一个始作俑者啊，那比较起来啊，应该是欧洲社会这种守法精神就比我们多的。所以你去欧洲这个社会里面坐车子，三更半夜啊，他司机开跟你开车没有关系，碰到红绿灯他已经停在那边的啊。但我们现在台湾比较好，进步很多了啊。早期啊，二三十年根本大家不停，你看左边右边啊，你看哦，这边没有车子，唰就开过去了。我、啊、这晚上嘛，没有车子我就开过去了。欧美社会不会这样的，他停在那边。你要说司机怎么不开过去呢？不可以，为什么？红灯啊，没有人啊，没有人还是要守法，还是不能过去的，啊、因为这国家规定的。你说开过去没有关系，不可以。你再怎么讲，他是不会开过去。哎，等到你跟他吵了老半天啊，绿灯说不要吵了，绿灯了走吧，就是这样、啊。他们就是这样啊，严守法规。整个社会人看不到，政府看不到，他是这样。啊，所以在美国社会，他们的法很重啊。你连在高速公路开啊、哦，他们呢，那是真正的 freeway， 我们不是 freeway， 我们不自由的。你看到那边还停下来收费，他们不收费的 freeway， 你自己跑也没有限制你速度啊，你自己开，可是你不能违法。为什么？你稍不注意就被拍照了，啊！所以在欧美社会里头，人家跟你告，写一个车牌，啊，哪一个人在什么地方红灯右转，怎么样写了一大堆，把你告到交通单位去，他马上发单子下来，你就要被罚了。你说我没有，他不相信的。只要有人在马路上啊，你不要说那个人怎么，这些欧美社会人怎么这么鸡婆呢？我违反交通规则跟你什么关系呢？哎，他们不会这样的。那所以我们就是要鸡婆，哎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破坏我们社会的秩序。很守法的，嗯，啊，今天你在开车这样呀，那个福利位置乱跑的时候，你已经被拍照，为什么？人家上面的直升机咣咣咣就从上面就给你看到了，他们的交通警察就是用搭直升机看你的，因为你速度很快嘛，他怎么追你？所以他们空中警察很多，从上面看，啊，你违法了，啊，这部车子不规矩，说，他从整个资料里面就可以找得到你，法治下就很民主了，啊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在整个啊这么读这个一个情形，读这些资料的时候呢，你至少可以知道呢，神本身的观念是这样，他这个整个对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民主啊他有一个很严格的要求。那么主耶稣他确实也守法，他绝对不是说违背律法，他是谨守律法，从这个遵守律法当中来表明。可是很可惜的，所以我们这边呢也把这个主耶稣守律法情形都写了出来啊。按着定例呢，他出生八天，满了八天行割礼，十二岁到耶路撒冷呢行成年礼，守节期啊。出道宣道之后呢，接受约翰的洗礼，接受约翰的洗礼，这虽然在律法上没有规定，可是依据撒迦利亚书十三章的一节里头就讲到，这样是给你们一个啊洁净的全年，洗去你们罪。主耶稣也亲自做了，还规规矩矩的进到会堂里面呢，去教训人，守这个安息日。整个你就可以看得出来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律法是他自己定的嘛。耶稣基督他本身是耶和华真神嘛，对不对？我自己定的，我自己不遵守，怎么可以呢？啊，等是打自己耳光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到一个原则，就是主耶稣他本身是一个啊创造万物的神。那创造万物的神，那借摩西来定这些制度，他自己都知道啊。啊，所以他跟那些文士、法利赛人在那边谈了老半天。啊，这些门徒说，这些犹太人说，哎，我们老祖宗呢吃过玛拿尼呢、啊、他说没有亚伯兰之前就已经有我了，那、啊、这样说奇怪，怎么搞的？怎么因为没有亚伯兰之前就有你了呢？他们搞不清楚啊，这个神观的问题在他们当中是搞不清楚的，我们才会知道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些律法其实都出于他的口啊，既然是出于他的口呢，就应该呢把它执行出来啊。第四个，这个南系带子绑在这边呢也是一个区别。拿西尔人他们绑头发也是跟一般的老百姓做一个区别啊。我们一看，哇，这个绑头发就知道他是拿西尔人啊，你就提醒他，哎，你是拿西尔人呢 啊所以葡萄的产品我们可以吃，你不可以吃哦，因为你是拿西尔人呢 啊那等到啊这个发生什么丧事的时候呢，他这个人回来，那你不要进来，因为呢你是拿西尔人，所以你不可能去接触到这种问题，不管你多伤心，你只能站在外面哭，就是不能进来啊，不能摸到。他这个人有这个标志，你旁边人同时也会提醒他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同样的啊，他的今天呢，他们这个服饰上有这么一个装饰的时候，其实这对他们本身呢之间的认同很快，因为这种制度在其他民族没有啊。今天你到一个不同的社会里头一看，他定了一条南系带子，你马上知道说，哎，这是我们的同胞。在那么一个混杂的环境里面呢，你一看到那个地方，你就马上知道，哎，这是个我们的同胞。 什么东西不能吃，什么东西可以吃，什么地方不可以去，什么地方不可以去啊，这个对他们来讲呢有很大帮助啊，因为他们跟一般的民族都是不融合的。所以犹太人哈 啊你说他们在我们的读经当中的观念当中，我们很偏袒他，其实你我真正接触过犹太人就很讨厌的，我就接触过犹太人很讨厌。你看我在神学的时候叫他们来啊，请他们来演讲，我办了两次，请以色列国的啊这个在台办事处的处长，等于是我们所谓的啊大使，因为我们没有跟他们没有邦交，他们就用文化啊一个单位放在这边，以色列国的一个处长，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啊。第一位是马奥先生啊，这马奥先生呢，他第一次他本来呢就是要到中部去来做演讲，那因为我们过去曾经好几趟都到以色列国去，所以他们就接触了。啊，他来找，一直找，从中台，从附近西楼，就是找到我们正式教会来。啊，那当初呢要接触的时候，啊，这个加利的董事长就跟我讲说，哎，你去接待他，啊，来配合一下，我就接待他。他一进到会堂一看，哎，奇怪，你们怎么没有耶稣像呢？我们不放耶稣像，你们怎么没有放十字架？我们说我们不放十字架。哦，那像你们的教跟我们的以色列国的犹太教一样啊，我说差不多。哎，我还跟他讲，我们守安息日的，哦，你们守安息日的，他很高兴啊。啊，所以呢，啊，然后那我就在这个教会里面来做演讲，就到酒楼一看，啊，这个酒楼很安全，犹太人呢很怕被炸了哈，所以叫做酒楼啊，哎，就是，好，这个呢，我到酒楼去做演讲，我说好，那这样可以决定了啊，我们到这个办公室去做啊，他做的时候呢，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拿个杯子啊，拿这种杯子，然后呢倒个水放在那边，他喝都不喝的，那我说请喝茶，他说谢谢，他不讲，一想啊错了，我说荣宁，你去拿个纸杯装开水过来。放着他就喝了，为什么？这种东西他不要，不圣洁的手摸过的他不要啦。啊，这么怎么可以啊？纸杯是那个新造的东西，新的东西没有用过他就要了啦，因为他知道纸杯我们用完就丢掉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杯子我们已经用过好几次，对不对？他说这个不圣洁的人，哎，他们当作俗人，他们是圣人，哈哈哈哈，对啊，神的选民啊，他不要他就不用。嗯，我就说啊，走，来换纸杯，他就喝水了啊，他就要了。你想，所以你就觉得犹太人就是很讨厌。好了，今天你要请他吃饭啊，我们那个董事长说，哎，我们一起吃饭去吧。好，一定一桌10000块的哦，定了放在那边呢，啊，就他吃了老半天，就夹前面那盘生蔬菜，就吃蔬菜，其他都不夹。那你怎么不吃呢？不要你们那不圣洁的东西。其实10000块呢，放在那边呢，什么菜都放上去，他不吃。所以呢，他到我们那边吃饭的时候，我第一次跟他讲，我说我们今天第一个。这里面的东西都是牛肉跟羊肉，嗯 ，OK， 可以，牛肉跟羊肉。第二个，我们这个都是流过血的，没有流血的，我们绝对不吃。啊，你们真是教也是这样，我们说对，我们跟圣经一样。哦，那你们跟我们的教，我们的犹太教一样，又是这句话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呢，以色列人呢，你就不知道他习俗的话，你没办法接待他啊。所以他看神学院是一样。他在看神学院，跟我们这个什么基督教书院，他们不接受的啊。他一到我们这边就说：“你们是神学院？”我说：“我是啊。”他马上第一就问你：“你们圣经课程占多少？”我说：“占72%以上。”他吓一跳，他说：“好，把你课程拿给我看，马上当场跟你兑现哦。”哎，我说：“荣宁，把那个表列出来，咔咔咔，当场列出来一算，拿电子计算机跟你算，一算哦，72%以上，这个是真正的神学院，这样他才承认。”为什么？他说神学院就是神的学院，就是读神的话嘛，圣经嘛。你要加什么外面什么心理学，什么一大堆的学科，他们不要的。他说这个我们以色列国的神学院就是这样，就是完全读神的圣经。我说占72%以上，那还好，那个时候没有漏气。如果是我不晓得的话，那完蛋了。因为我在排课的时候，就是整个年度毕业下来就是120个学分，要占72%以上，70%是圣经课程，那其他课程才可以给他分。啊，不像我们今天呢，哦，加这个一个课程，又加那个课程，结果呢，把这个圣经课程挤到边边去，缺了很多。我们那个时候不是这样的，啊，因为神学院这是以圣经为主，把它读熟，把那神的话吸收进来，啊，所以犹太人他们真的很多地方都是斤斤计较，非常清楚，你一点都不会差别，你给他抓到，他表示你不诚实的，很难去跟他接触。做生意是一样，一点一滴，请你归请你啊，但是呢，啊，做生意的时候呢，一毛不拔的。就这样哎，我今天请你喝咖啡，就请你喝咖啡啊。但是呢，我没有讲请你喝咖啡的时候呢，你说喝咖啡，你一人一杯，你算你的钱，我算我的钱，是这样的，很清楚的 啊，他们不含糊的。因此呢，他们这种明显的区别跟一般人有一个明显区别之后呢，他们本身都会注意提醒自己啊，所以让我们知道说，我们今天我们的信徒，我们真主教的信徒呢，我们真的在这个世界上跟众人生活的时候呢，我们必须彼此提醒，自我提醒。我们就像那个坠子跟蓝色带一直跟着我们啊，我们有个区别。人家说啊，你跟我们不一样，没有关系，不用伤心啊。有些年轻人很怕孤单啊，一天都说你是新年说你不要跟我们在一起，很难过，有什么好难过的啊？人家跟我们区隔，表示怎么样？表示我们做对的啊，所以呢，被孤立不怕啊。民数记23章那边怎么讲呢？啊，当然这里呢是当他们以色列百姓来到摩亚平原的时候，那么巴勒去请先知来咒诅以色列百姓，结果在这段里面呢，一连讲了四篇的诗歌。那么这四篇诗歌呢是非常出名的啊！你不要看说读起来很难呢、啊，其实不然。你如果打开那民数记啊23章这边开始讲的时候呢，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。这里总共讲四篇的诗歌，第一篇就是从23章的7节啊，一直到第10节，他讲什么？他说分别出来的民族。这边讲说，我从第9节说，我从高峰看他，从小山望他，哇，这是独居的民，不列在万民之中。你看，我们是跟人家区隔的。那么第二篇呢是讲耶和华同在的民族，第二篇呢啊就是在啊从18节一直到24节，耶和华同在的民族，神领他们出埃及，他们野牛之力绝对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，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啊。第三篇呢是蒙赐生命活水的民族，神把生命的活水来赐给他们啊，所以第6节说，如山连的山谷，如河边的园子，如耶和华所栽种的沉香树和水边的香柏木。你看，水要从他们的桶里流出来，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。这个都是讲这个以色列民族啊。第4个是基督所出的民族，因为里头呢跑了一个什么？跑了一个啊东方之星，也就是呢在24章的后面。啊，他说呢，在这17节说，我看他却不在现实，我望他却不在近日，有星要出于雅各，这个有星要出于雅各，我们在民数记中的内容里头也会讲到，这里有一则，也就是我们民数记中基督也是星，这个星是什么？这个星就是耶稣基督，一定出于雅各，一定是救恩，一定是从这雅各的子孙出来的，从其他民族出来绝对不是救恩。你看，一连讲了四篇的诗歌，当中呢都是告诉我们，啊，神的选民是独居之民，不会被陷害的，不怕咒诅，不怕法术，不怕占卜，这个都不用怕的。所以人家做法什么的跟我们都没有什么关系的啊。因此呢，神要求这些百姓在这个外在上啊，不是只有啊成于内，要行于外啊，不要受到这些外族啊这种文化的侵袭，而且呢融化，以至于呢以色列百姓的民主性消失，外族的民主性增强，这是神最怕的。把这个区隔出来呢，因此我们在属灵生活当中应该有所区别啊。这是整个啊这一则里头呢，虽然它的预表性比较弱，但是它留给我们很多的教训，生活方面的帮助啊。最后我们讲结语啊，总而言之呢啊，今天基督徒啊不再啊像以色列人呢误用神的圣律啊，他们用这个圣律把自己绑得死死的啊，只知道谦卑帽啦啊，经文衣啦啊，摸这个经文牌啦，那个这个一大堆的东西。啊，让别人看了哇，称赞他，好像很守律法。他其实没有在守律法，其实不太不懂律法，因为他们已经得到他们报酬，得到称赞嘛。我们今天最终是什么？要追求一个属天的本性，而且呢，把神的律法呢彻彻底底的执行，再加上啊，跟一般世俗呢有所生活上有所分别啊，这是我们这边所讲的。好，我们先一起默祷。